要聊什么？
好，开始呢，我还是想要先庆祝一下一个我非常高兴的消息。
吉伦哦，
就吉掰啦，吉伦拜拜，就是终于送吉伦回家了。嗯，这件事我真的是看到第一瞬间我就蛮兴奋的。嗯，对，因为我一直觉得领航员其实他们的球风是有机会打出一个很好的
马刺嘛
状态，对，会打造出台湾的马刺队啦。但是吉伦这个存在就是一个浪费，他甚至他们其他两个洋将搭配的那几场打的都比吉伦在场上的时候好很多了。
反正就是他就跟爱情一样，两个人不适合就分开，
真的
真的不是哪一方的错，
真的真的不适合，而且他马上好像在 T1 找到工作
哦，在 P League 不适合的全部都去 T1、
欸、对，
他、啊、去哪一队？
好，云豹吧，
云豹
很合理啊，因为云豹就是没有好球员可以用的球队啊。对啊，所以如果多一个后卫 ，maybe 瞬间加强他们的攻击力是可以的。
哎、欸，真的是 P League 不打的都会去 T1 哎、欸，包括本土球员。
本土球员，
洋将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方便一直转来转去别的国家，所以在同一个国家是比较合理的。
对，嗯 ，T1 目前他们那边还是有几个蛮厉害的球星啦，像胡龙茂，嗯，然后蒋玉安嘛，嗯，再来还有一个叫于焕雅。其他的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认识，而且毕竟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比赛、
啊、还有几个看起来很大只的洋将，就是某一次看到他们那个打架的影片，有一个很巨大的挡在中间、
哦、
我也想不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
想不起来，我们太少看他们的比赛了、嗯、没有什么印象。
但他们打架很精彩，
就抓马很多的一个联盟。
对啊，
毕竟硬实力没有，我们就软实力要来提升
一下。看到有个网友留言说霹雳那边一点都不好看，都在打篮球。
你、欸、看网友真的是整汉奸。那我有时候很喜欢网友他们的那个留言，
對啊、
他们留言真的是充满了创意，
对、啊，
而且连那个起承转合跟反转那个 moment 都抓得很好，
对、啊，超有才华的。
对，非常喜欢他们。反正第一个好消息是这个，嗯，然后再来也很开心看到那个戴维斯回来了。
哦，对。
然后，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也是看了他上场比赛，嗯，其实感觉状况蛮好的。除了不要拿他巅峰时期的印象来比的话啦，他现在确实还是有点跳不起来的感觉，嗯，对。但是你看他的跑动啊，跟一些动作姿势，好像比上一个赛季的时候好很多。
而且我相信他这个人绝对是比别人好很多的。你放别人不如放他。
哎，我觉得上个礼拜整个周末就是一个怀旧的那个演唱会的那种感觉，
怀旧
就让我们这些老球迷啊看到会感动的那种比赛。接连几个人，你看，首先是杰哥跟杨敬敏，
对，
好、哦，这两个互飙，
对，
那个已经哇塞，看的是赚人热泪，对，赚人热泪，39岁、37岁，
对、啊，
两个在场上拼，嗯，你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哦，被吊打真的是很不应该，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戴维斯的付出，嗯，然后你还有好几场会看到吴岱豪拼命的抢球跟盖追魂锅那几球，哇，都非常精彩。嗯，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联盟是不是只剩老将啊？
而且在最近的那一场比赛，就是星期天的那个富邦，
你说阿鼎吗？
对啊，
曾文鼎，
就是曾文鼎，然后林志杰跟那个
蔡文成
三个人的连线，
对。本来以前都是林志杰跟蔡文成的玄冥二老的连线，
对，
现在多了第三个了，
对，配合的非常好呢。
对，曾文鼎上来的时候前两节真的就觉得
热身
上来累的吗？你是不是真的不行了？该退休了？结果他第四节整个突然可能就是熟悉的搭档都在场上了，嗯，突然、啊、大家都观念一致，步调一致，然后就打出了一个轻轻枪，直接就把国王队干掉。
你那天就有说你觉得富邦的年轻球员跟他们这一批老一辈的打球的想法跟观念不太一样
哦，那个是志杰他们自己说的、哦、在那个啊龙门客栈、哦、我记得是龙门客栈啦，就是龙哥在跟他们聊到一些新生代球员有没有比较看好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出哪一个名单，反而是志杰说好像跟年轻人在篮球的观念上有一些误差，嗯，就打的东西会不一样，嗯，对，他有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像现在目前啦，好像是只有富邦有这么明显就是年纪大球员这么多的情况，
对
对，所以他们的主轴可能还是放在这个老系统上，嗯，对，那反而这些进来的中生代跟新球员都是属于新系统的人， 那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感觉他们常在整体的战术上面的走位也好啊，或者什么没有效率，没有说特别好。因为照理讲啦，我们过去看过徐总带的球队这么多，从浦原啊，然后到中华队，他的战术都算是还蛮有效的系统，而且他的应变能力啊，各方面也都做得还不错。可是这一季会常让人家感觉好像就是使不出招式的样子。
有一点，他们的固定招式就是在第四节打别人累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有力气的球员，或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所以我可以打一波逆转。
对，他们好像变成反而是第四节在做一些压迫啊，然后反击快攻这样子的攻势，
感觉很
拉起来，
感觉很像就是前面轻松打，打到后面想说，哎、欸，不行哎、欸，好像会输呢，是不是应该要认真一下？然后就开始全队的总动员。
哎、欸，对，但是没有像上一季那么游刃有余
啊。对，
其实很明显。一来这几场他们的对手其实也蛮硬的啦，就打国王队，国王队其实我也觉得蛮奇妙的，就像我那天讲的，他们明明就是整场比赛让你都觉得打得很不错，然后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又很高，从那个李凯燕，然后简佑哲，还有谁，洪凯杰这几个，你就会觉得他们命中率好像蛮高的啊，还有敏哥，然后但是最后你在看比赛的时候都在十分以内，他赢人家也就差不多赢十分以内。没有赢很多
啊，不小心就输了。
对对对，就你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专心打，就人家其实有很多防守有漏掉或干嘛的，我们都没有抓到，就只关注在说他打得很漂亮这样子。
哦，对，我那天讲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得分的招数都很漂亮，又或者是都很巧妙，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哦，他们打了很多好球，
对，
反而会漏掉那种就是对方其实莫名其妙投进一球，或是辛辛苦苦投进一球，可是同样都是两分啊。
对
对，
就对方可能打得比较扎实，没有那么漂亮，但是还是一样有拿分。
嗯，
对，有时候在欣赏的过程中就忘了这个细节。
对，就忘了其实对方也是有在得分的，虽然就是没有打得那么漂亮。
对，然后回到富邦啦，就是很认真感觉到哦，中生代的球员好像是有一点不给力。
中生代，比如说谁是中生代啊？
简伟如。然后张根玉好像也算是中生代吧，因为我的中生代差不多可能就是25岁以上，我觉得算中生代。那种22、23、24岁、25岁以内的话，都还算是新生代，可能就是3、4年内的新人都算新生代。
嗯，
就觉得中生代好像比较严重，因为其实新生代球员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比较稳定的亮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潜力跟亮点都还算是比较容易被看见。
举个例子，
周桂宇吧，周桂宇其实就像常讲到的是，他本来就还蛮会传球的，他其实是蛮有空间感的一个前锋球员，对，然后加上他在进攻上面也算是还不在新人之中也算是还不错，身高体格各方面的技巧上都还算是蛮 OK 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会让你认为说，他如果把自己在这些现有的工具能力再提升一个档次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明星球员。对，我觉得他有让人看出这样子的一个潜力。
嗯，
然后但是其他中生代像那个简伟如来说好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跟张根玉这两个人其实是我目前觉得比较严重的，可是他们其实在富邦人手不足的状况下，他们是蛮吃重的一个角色。就是三分球也不稳，然后处理球也不怎么好。
张根玉就是拿到球就觉得抖。
对，其实从他上一季在他那时候是在领航员嘛，
对，
我就一直都觉得他就只能打第四节，而且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到球就投，在底线埋伏，
不要运球。
对，拿到球就投，你不要去做什么盘球、传球、切入这些，你都不要做，你就是拿到球，你有空档你就投，没有投你就丢给你旁边的人，
嗯，
这样是最适合的。然后事实也证明，
因为你一开始讲我还不信，我想说一个职业球员不至于吧，但后来发现哦，他有几次就是吊球，然后要不然就是上篮自己溜球，就想说
而且他被盖火锅的几率极高，欸，他上篮他切入上篮的被盖火锅的几率极高，欸，对啊，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开火锅店的还是怎么样的，就反正就是很容易被盖火锅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说他三分球有准到什么程度，其实也还好，
欸，就第四节特别准。所以我就说他专打第四节啊，然后你说他上来之后他防守的效果也没有非常好， 他的防守也是普普通通，勉强及格而已，你找不到太多的亮点。那简伟儒也是这样啊，简伟儒就是三分球超不稳，准的时候很准啊，不准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会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在练球。对啊，我就觉得当然射手会有失灵的时候，可是你不可能就是这么频繁的大起大落然后称之为射手，这没有这种事情，就表示你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球员。
嗯，
对，然后因为没有人所以只好摆你。
嗯，
对，因为毕竟现在张忠宪什么都受伤，然后周国宇他们其实也是伤后然后才开始回来场上调整，所以其实就算他们本身打的没有非常好，还是会获得一些空间跟机会。
嗯，
对，我觉得目前是这个样子啦。但是中生代就是很让人担心的，好像只有林书伟是比较目前调整回来是比较 OK 的。
林书伟算是中生代，
林书伟算是中生代，因为他应该也是28岁左右了，对，28了。他哥都30好几啦，他们差也没差几岁。
嗯，
对，林书伟应该算中生代的。就除了他现在调整的蛮好之外，其他中生代球员真的好像不行欸。你会觉得这个人才断层有点严重？
那其他球队有这状况吗？还是只有富邦特别严重？
我觉得现在是富邦比较严重。
其他球队还好吗？
其他球队的话，其实也有啦。就严格来说，就是在他们所我们所谓这样一些黄金世代之后，你没有办法找到像他们如此顶标的球员出现。
那会不会是刚好这一段时间的球员是刚好台湾篮球的低潮期，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好的球员，或者是很不错的球员，并没有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顶尖的球员
啊？另外一个方向是说，他们都在中国。
哦，你说中生代的好球员
都在 CBA， 我们随便数一下的嘛，陈英俊他应该现在应该也算中生代了，应该也是26、27岁左右了，对。然后刘真应该快30了，
嗯，
他已经去中国好多年了。然后再来林伟汉啊，林伟汉几岁我倒是忘记了，可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后卫，
嗯，
他只是说身高比较矮，所以在中国他发挥的空间会比较少，因为毕竟你就是你身高矮就是容易被吃嘛。他在台湾都算矮了，他去中国叫超矮，对，就超级矮。所以，但是他在那边的发挥还是非常的好，
嗯，
对，因为他的球场视野、反应跟他基本动作都非常优秀，外线也算是蛮稳定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后卫。所以你看，能排得上号的真的都在中国
哦，
对，能去的都在中国，还没有回来。那周怡翔，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算是顶尖球员啦，因为毕竟他在中国的表现实在是有点
普通，
有点不是普通就是差
哦。
对，他现在很差，他现在已经是板凳中的板凳。
那他怎么不回来呢？
合约还没到吧？
都已经没球打
了。合约，我觉得应该是合约还没有到。我希望他之后可以回来啦，因为他就是让人家看得出来他是有那个能力的，可是可能因为环境啊，或者是他自己心理素质的问题，没有办法在一个比较不友善的环境打出好成绩。对，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回来，也许他的篮球生涯还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他几岁啊？
应该也是差不多28、29岁。
哦，这么年轻哦。
对，28、29岁，其实就来讲，应该算是巅峰期。
嗯，
对，反正简而言之，就是因为 P-League 才出现2年，
嗯，
很优秀的球员几乎都还在中国。
嗯，
对，那留在这边的，严格来说也不是不优秀，但是就是 A 级跟 S 级
的差异。
对，那你要 S 级还是要 A 级？但是想要 S 级啊。
嗯，
对，但是现在这些人几乎都在中国。
嗯，
就他们的存在是可以，我觉得要称为 S 级球员，就是他的存在是要可以改变一整支球队。
嗯，
他可以影响到一整支球队，让他再提升一个档次。
嗯，
对，我觉得尤其像陈英俊跟那个刘真，他们都算是有这样子的水准的人。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叫林庭谦啊，也在中国。
嗯，
对，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新生代球员。
嗯，
对，等级太高了，但是台湾就比较惨，就目前加上胡龙茂虽然回来台湾，但是他在 T1， 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是没办法，这球员个人他可能有个人的考量啊。
嗯，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但在其他的各个球队里面来讲，中生代真的好像没有太优秀的人。你现在硬要讲一个，顶多就张忠宪。可对我来说，张忠宪也排不到 S 级。
哦，
对，对我来说，他也排不到 S 级。
那去年的他，你觉得有 S 级吗？
去年的他，
上一季的他，
哦，上一季的他，你会觉得有哦，有接近哦。他如果再努力一下，再增加一点什么，他可能就要到那个等级了。
嗯，
可是今年啊，但是接下来他接着他就受伤嘛。
嗯，
所以我想说，可能今年的比赛他上场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因为感觉出来他就好像有点使不上力。 被人家撞一下、啊、就东倒西歪干嘛，感觉好像就有点使不上力，所以他应该是有伤势的问题。
嗯，
那他如果可以先维持到去年的水准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接近 S 级，但是他还是不到，他就是 A plus
这样子啊，
他就是 A plus。
所以到底 S 级的球员有多厉害呢？
你可以去看看其他人年轻时候的 highlight。
但是就像我说的、啊，我觉得现场看跟你看他之前的 highlight 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你要去，你如果说你要评价一个球员的好坏，你必须要知道在我们这个集聚里面的 range。
嗯，
他的最好可以到这样。
嗯，
那就不会变成说是你明明看到一个 A 级的，但你觉得他是 S 级。对，那很多现在的球迷就是会，他可能看的比赛不够多，他就是看到哦，觉得这一场这个人打得很好，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球星。但其实没有哦，这个真的你看过真正的超级球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他离那个距离还很远。
就很像就是现在所有女生只要长得有点漂亮，就会被说是女
神。是女
神，
对，你们一定没看过真正的正妹。
对，对啊，你们随便看到一个女生就觉得。是女神。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时代很频繁的出现，因为现在的影音这些的东西在网络上更容易被看见。
嗯，
那像在过去要看到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他们甚至留下的影片片段很少，所以你要看到他们以前有多厉害是比较困难的。对，所以像现在很多包括 NBA 也是这样、啊、我记得那时候 Shaquille O'Neal 也是跟一些人吵起来、
嗯、
就是他们在讲一个爵士队的球星叫 Mitchell、
嗯、
然后他其实也算是目前联盟中蛮不错的后卫型球员，但算是得分后卫、嗯、得分型后卫，然后就有人觉得他是就是 top 的等级的球员了、对，但是 O'Neal 就觉得不是。 O'Neal 说，我曾经跟 Kobe Bryant， 我跟 Dwayne Wade，这些都是绝对进入名人堂的成员，我跟这些人一起打过球，我看到这一个现在这个球员他打的比赛没有到达他们的等级，我难道会看不出来？我会比你们更看不出来吗？
嗯嗯嗯，
对，他是跟我们看过高阶比赛的人，我们都知道好的球员是长什么样子，何况他跟他们打过球。
嗯，
但是年轻一辈的球迷，他们还是会觉得我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很屌。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因为现场看跟考古是不一样的事情。嗯
嗯，但是考古它确实还是，因为即便啊，当时的篮球的打法跟现在也是有蛮大的差距的。
嗯，
对，以前的外线没有那么多，都很多都是往里面杀。
嗯，
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技术综合起来，因为其实不外乎就篮球技巧还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的运球能力、突破碰撞能力跟外线投射，然后包括你的控球这些东西，它的技术其实是没有变的，只是运用的比例跟你擅长的领域的那个分配是不同的而已。
嗯，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看熟了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啊，到底他们之间的集聚差在哪里。
嗯，
对，你还是可以发现这件事情。所以考古其实也是，如果就是你想要更多的去了解的话，去了解篮球比赛的话，考古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哼，
对，你会知道说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从打内线的篮球变成到外线投篮的篮球，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觉得要考古很不容易，除非你能够直接看到那整场比赛的完整影片，因为现在很多是考古的影片，它也就是 highlight 那种。
对，
highlight 我真的觉得看不出个什么东西。
对，
因为我第一个我没办法进入当时的那个氛围，再来我不知道他的对手强度。
对，
然后再来我不知道他们对上的强度本身的强度在哪里，所以在这些情况都不知道的状况下，我就没有办法被他这个 play 感动。我知道他打出一个很漂亮的 play， 可是这就像我只是在游戏里面按出一个招式一样，他没办法让我觉得说，哦，没想到他居然对抗他可以这样
啊！所以你需要一个导览员。
对啊，所以其实你给我看那些智姐以前的影片的时候，其实都是 highlight 嘛。我其实、
哦、你要看整场比赛才行。
对，我其实没有办法感动，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哦，因为你知道他过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可能他跟他打的那个队伍，他的身高有多高，他居然可以这样打。或是他那时候已经几岁，可是我没有办法知道那个。但我
你没有投入在那个时空里面。
对，但你看我现在我看 P League 比赛，因为我对这些球员已经有基本的了解了，所以我知道谁打谁的时候打出什么样的状态是很好的。
嗯，
或者是我知道谁受过伤，他一上场就可以这样。
嗯
嗯，所以在缺乏这些条件之下，我就会觉得就是以前考古的那些 highlight 实在是无法感动我，所以我才会一直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更希望我可以现场看到，更希望可以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影片去分析哪个动作是不得了的。
嗯嗯，其实你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可能会需要看一个完整的比赛。
对，这
对
对啊，
完整比赛，因为毕竟就像我之前讲的，不要用 highlight 去评断一个球员嘛。
对
对，但是。毕竟以前的比赛其实真的没有留下太多完整记录。
对，
我到时候啦，到时候我们可以找时间去看，就是那时候2013年的那个国际赛、嗯，那一年国际赛真他妈精彩、啊，真他妈的精彩。
可是画质是不是很糟糕？
不会啦，就那个时候的画质已经算是不错了，都可以到 1080p， 都可以到 1080p。
现在看很多志杰影片，
很多360，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看谁。你。都还要你跟我说，志杰现在是拿球，这个是志杰，
我
才知道。
我那时候也看到下面说，哎、欸，请问哪一个像素是志杰？
对啊，哪看得出来？
对，就真的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啊，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没有留下太多片段，而且还有版权问题。那时候都是电视台会有版权。哦、之前我不是有段时间找到一个频道，
嗯，
然后它上面都放以前的比赛，
嗯，
后来被ban掉了，
好可惜哦，
因为版权问题啊，反正就没了，就看不到了。我就还好，我那时候有看了几场，我就觉得哦，那个时候比赛还真是。感人啊
那是因为你曾经走过那个时空背景，你那么早就开始看球，所以对你来说是回味。 对我们来说就是我应该要哦，这就让我想要讲那个黑子的篮球跟灌篮高手。
嗯，
对，我觉得可以延伸到这个话题。我先讲完，就是
好，
因为我现在接触到这个时代的东西，我当然才会因为这个时代的东西而感动，因为它是在我是有这些先辈知识的。对，所以突然回头去看以前的东西，我其实看不出个所以然。即便我已经算是已经在入门篮球里面了解很多东西的人，
对啊，
嗯，好，
很短时间内的进步，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篮球漫画，我首推黑子的篮球，一个被大家讲说超能力打篮球的，
哎、欸，这真的、欸，就这个漫画其实它的评价非常的两极。对对，有些人还是蛮喜欢这个五颜六色的战队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两极，他是讨厌他的人比较多，因为一般来说会去看篮球漫画的人，一定都是
爱篮球的人。
对，而且他一定90%会看过《灌篮高手》。
对，
相较于《灌篮高手》，黑子的篮球就是网球王子。
哎，对。
而且，但是我刚看黑子的篮球的时候，我是先看了《网球王子》，我先回味完《网球王子》之后。我在想说，好，我来看一点新的。
啊、你这个就是吃了重咸的，然后再去吃有一点咸的，就觉得它没有味道。
我没有，哎、欸，我没有说它不是超能力打篮球、哦，但是它的超能力只是让你可以更快融入、更快了解一些篮球知识而已。
哦，但是我觉得它的超能力哦，其实没有很过分，就是在
天地之眼不过分，
就是在宇智波来打篮球之前都没有很过分。赤司就是叫宇智波赤司真司郎，他没有别的。
我就说火影忍者是历史，
他没
是漫画。
对，他不要想隐瞒他的身份，他就是宇智波家的，他绝对是如此的中二，然后又有那个瞳术。
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在大家嘲讽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就是超能力打篮球。可是当我看过 Curry 的影片之后，我就想说，我的射程范围是全场，这件事情没有很难啊，
没有不可能、啊。
实际上现在就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
对啊，没有不可能、
啊。然后还要把人晃倒这件事情，台湾林志杰就可以做到啊，
对啊，
而且不止林志杰，还蛮多就是基础好的球员，蛮常做出这个动作的。
对，
对啊，所以这是做得到的，只是你不要把他说什么是天地之眼，这个没有啦，
就灌个名词嘛。
对、
欸，可是你想，如果是一个很中二的国中生，
嗯、
他如果可以做到这么屌事。我还不给自己起一个屌爆的招式呢。
可是他如果可以因为看了黑子的篮球而决定我要好好练篮球，练到可以把别人晃倒，这不失为一个好的想法啊。
对啊，然后晃倒之后就天地之眼，你站得太高了。
啊，确实啊，表示你的重心在高点啊，
嗯、
所以你才会容易被晃倒。
被晃倒，欸、
对、啊，
哎、欸，有观念了。
对，
有观念了。
而且其实像看那个你上次给我看那个艾弗森的影片，
对。
他真的就是天地之眼吧？
对啊，
其他人可能还只是扯得上边，但他本人应该就是拥有天地之眼。
他就随时把你晃左、晃右、晃前、晃后、
啊、
晃地上。
而且你其实，在看影片的时候，不会感觉到他做了什么很不得了的动作，他就是运了运球，你就跌倒了。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赤司，赤司没有说谎。
对，没错，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那、嗯、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能力都没有非常的过分。
对，而且黑子的篮球
，
黑子的篮球啊、
嗯，
其实它为什么叫做奇迹的世代？就是那个世代刚好每个位置都有一个很强的、很出色的球员。
嗯
嗯，所以 他在介绍每个球员的时候，因为他整个故事线是哦，黑子这个最佳第六人想要找到一个很棒的搭档，一起去攻破，带回唤醒他以前的老队友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带着你去了解这个位置这么强的人该怎么去攻克，还有他为什么这么强。
对
对，
他恐怖在什么地方？
对，所以其实对于入门篮球来说是很不错的。嗯，我看完黑子，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跟你一起聊篮球之后，我就可以理解篮球，是因为基本上我有点基本观念就是从黑子的篮球来的。
嗯嗯，哦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会让你很快知道说每一个位置的顶尖会长什么样子。
对
对，会长
成这个样子。我是不信高中生可以打成那样了，这是 NBA 等级的，但他就是日本高中生，就是全世界最强啊。
对啊，当然是最强啊，日本要统一世界。
对啊
对啊，黑子篮球确实蛮有意思的啦。对，就是严格来说，如果你把那些就是比较中二、比较不合理的一些片段拿掉的话，其实他整体对于篮球的观念、战术，甚至是各个位置的描述是蛮详细的。
对，
我觉得
加上我觉得火神这个角色还不错，就是火神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在讲一个身体素质很好、条件很好，然后对篮球有热情的人，但是呢手法比较粗糙，就是靠着体力打篮球。对，他就是告诉你像这样的人要再紧紧他会需要什么。
对，但是这其实是亚洲人蛮渴望的一个条件，因为毕竟我们的身体素质就是没有那么好。
嗯，
跟美国这些黑人啊比起来就是没那么好。
嗯，
就火神他就是一个亚洲人对于一个顶尖运动员的一个期盼，
所以很适合当主角啊。
对，他就是主角。所以你看其实各个漫画里面的运动漫画里面的主角都有这个特色，就是运动能力极佳。
嗯，
对，你先不管身材的条件，你有可能是小个子，有可能是大个子，像火神就算是中大型的，
嗯，
他算大前锋的嘛？
火神是大前锋，
大前锋类型的。
那青锋是什么位置的？
青锋其实应该算是小前锋或是得分后卫。
小前锋跟大前锋，的差异是什么？
嗯，一般来讲啦，在市场上大前锋做比较多的是苦攻，就是他可能会协助协防，然后扛内线的进攻。
可是这个不是中锋要做的事情？
没有，中锋要待在篮圈底下。要守护篮筐的四周，
就是在篮筐周围。
篮筐的四周，这个是他，因为通常中锋移动范围没有那么广，
嗯，
所以他能顾的位置就是最后，他是最后一道防线。
哦，所以大前锋就是中锋的前面一道防线。
他有点像就是，中锋在守堡垒，你是我的将军，
嗯，
你要出去我的堡垒外面作战，
嗯，
影响敌人，让他没有办法进来我这边。
嗯，
对。
那小前锋呢？
小前锋其实像现在小前锋啊。他的工作基本上跟得分后卫这些都差不多，
哦，就是得分，
就是对你就是在侧翼拿球冲锋得分，然后你当然也要做防守跟分球，这些基本工作都是要做。
嗯，
对，那些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是还蛮重叠的，以前会比较明显的分野，就有时候战术安排给小前锋或是得分后卫得分，那大部分球权就会出手权都会在他们手上。
嗯，
对，那但是现在的篮球比较模糊了。
哦，对，我觉得现在的篮球除了中锋跟后卫比较明显之外，
其
他人我
都看不
太
出来，其他位置其实就很模糊了。
嗯，
对，三二三四号都蛮模糊的。
嗯，
对，那加上现在很多是打小阵容，所以可能只有一个大支的，四个都小支。
嗯，
对，就会变成这样。青锋跟黄赖应该都算是
小前锋，
小前锋跟，嗯，他们就这个就叫摇摆人啦，就是二三号位都可以打，就叫摇摆人。
哦，
对，然后绿间。就是得分后卫，
对，绿间很明显
比较纯的得分后卫。
而且那个时候有人在分析绿间有多么 OP， 就是首先他是一个得分后卫，
嗯，
他是一个190几公分的后卫。
嗯，
在日本来说，我这个对啊，我这个身高打什么后卫啊？
其实他就也没有很过分啦，就如果他得分后卫的话，他差不多就是林志杰的身高。得分后卫很普遍都是180几、190，
真的，
哦，对。
所以我以为得分后卫跟控球后卫其实只是名字的差异，但其实都是170几。
No，对。
哦，
在场上通常一号位就是控球后卫通常是最矮，
哦，
对，然后二号、三号、四号这样一路加上去，像 NBA 来讲啦，可能平均大概180几的控球后卫是很多，
嗯，
然后再来就是191公分到198甚至200公分的得分后卫，
嗯，
蛮多的。到小前锋，
可是你不能拿 NBA 来说 ，NBA 就是外国人就是普遍
就比较高，对，
台湾来说，
台湾从173就有了，172、173，
我们有林俊杰，
对，172、173开始，然后到100可能到185、186都是比较常见的控球后卫，
嗯，
然后得分后卫的话，就是从可能188开始，然后到大概192、193
现在有没有哪个我认识的人他是得分后卫，然后身高蛮高的？
陈立焕吧。
哦，
陈立焕我忘记他多高了，但是他
哦，他看起来
他
是
可以打他，反正他也是混合来摇摆人啊，二号、三号、四号，他有时候甚至可以打四号，都可以打。对，所以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像志杰也是192啊。
嗯哼，
对啊，
志杰是打后卫的吗？
得分后卫。
哦，
嗯，他大部分的时候是得分后卫。那以前体能更好的时候，他会扛到小前锋。其实台湾的二三号位置差不多就是196公分以内、
嗯，
你很难找到198的。
嗯，
像陈兴恩这种很少。嗯，对，陈兴恩好像也是196，对，但是他可以打二号，可以打三号，所以他那时候加上他的弹跳力，就是亚洲 bug 级的人物。
你怎么有办法把别人的身高记得这么清楚啦？觉得有点好笑。
陈兴恩是曾经站在我眼前的人呢、欸。
哦，林志杰不是也是吗？
啊，林志杰也是，所以我对他们很有印象啊，对吧？陈翔是，哦，那真的是你站在他面前，只看到他的胸肌啊。
然后像那个黑子他本人也是一个，从他这个观点去切入，从他这个角度去切入看球赛，也是我们这个世代蛮能够理解的角度。因为像灌篮高手啊，他其实是从樱木花道的视角去看比赛的。
嗯，嗯，
那就像你之前，我之前有问过你，就是《灌篮高手》他那个时代是不是那时候中锋最著名的
兴盛？对，兴盛就像那个巴克利说，没有人会嫌球队的大个子太多，中锋就是他们那个时代选秀第一个要考虑的顺位。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状元几乎都是中锋。
哦，
对，
对啊，所以你看《灌篮高手》，基本上他的故事是围绕在中锋的。虽然他里面写了很多很 OP 的角色，但是故事线、感情线，还有那种热血的情感，他基本上都放给中锋，包括那个湘北他们的队长也是中锋
啊。我觉得他们一个很大的核心是中锋是支柱，他是顶梁柱的感觉、
哦、
很重，他是球队的顶梁柱。那你当然球队上面最出彩的，就像乐团里面最出彩的是主唱跟吉他手，那他们最出彩的也都是得分后卫跟小前锋，依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对，但是中锋在里面作为支柱的这一个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嗯，
而且是每一个球队都有一个中锋是支柱，
对，很厉害的，
对
对。然后尤其他们在打那个最后的那个队伍叫什么，想不起来，突然间想不起来，
山王工业，
哦，山王工业，对，山王工业就是全员中锋的感觉，
嗯，那有两个大中锋，
对啊，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山王工业打山王工业那场很热血。但是你知道，以我从现在这个角度看回去，我实在只是觉得，天哪，他们就在打群架，是不是要死掉了？
就肉搏战比较多了。
对，反而像给仙道跟流川枫的那种历练、跟情感转换、跟对他对球赛的理解，反而没有这么多，反而是关注在中锋这个角色。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非常好入手的篮球漫画，以我现在这个世代的角度，这样讲有点奇怪。这个世代，因为我是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篮球的，
对，比较晚接触的
话，对，所以现在台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篮球文化，去看《灌篮高手》，会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你无法感受到为什么有人这么爱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热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不如先看看黑子的篮球，稍微理解一下整个球赛赛场上大概会有哪些位置，然后哪些人很强。日本看起来很强，对不对？我们美国人更强的这种逻辑，可以看一下。
嗯，我觉得《灌篮高手》没有吸引到你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很喜欢樱木花道吧？
哦，有可能，这就是我说的，它就是那个时代的漫画。因为对漫画的话，我就比较了解了。井上雄彦老师一开始画这部漫画的时候，他是比较想要走搞笑日常番。
嗯，
对，所以他当初设计樱木花道跟灌篮高手的时候，他主要是要写樱木花道的日常，但是有一点打篮球的元素这样子、
哦、
但是因为后来在篮球元素上就是越走越觉得不错，所以才会决定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热血篮球漫画、嗯、所以其实它里面樱木花道的个性加上他日常的搞笑，对于现在人来说不是现在的人的口味，是上一个时代的口味、
哦啊、他们的笑点都不是，
对，他们的笑点你有点没办法理
解。哦，对，所以你如果跟我说他是搞笑漫画，我是感觉不出来。
嗯，对，但是你会感觉到他试图要搞笑，可是因为你抓不到他的笑点，所以你就会
综艺摔，
对，你就会觉得那个很冗长。比如说综艺摔进晴子的胸部里这件事情，在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好笑的点、
嗯、
或者是说从女生的角度来说这个一点都不好笑，但是 他就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搞笑的题材放在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有运动员的成长一直是被这些有的没的垃圾事情打断，加上他们那个年代要描述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球员，他中间发生的垃圾事真的很多，不是这个时代会碰到的，
对，
是那个时代才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不良少年跟现在不良少年也是不同款的，
对，没错，你最好是会跑进去跟别人互殴，在学校里互殴都没事啦，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现在是不可能的，现在反而大家球员会比较容易体会到的就是像黄赖，就是黄赖算是一个我觉得在黑子的篮球里面一个最接近平凡人的角色，就是他就是一个运动体能非常好的人，所以他学什么运动都很厉害，而且他马上就可以练到一个顶尖的位置，所以对他来说好好钻研一个运动并不是一件 他会觉得热爱的事情，因为他太容易就达到巅峰
哦，
对，
没有对手很寂寞，
对，所以他就这里试一下那里试一下，每个运动都玩玩看，然后失去兴趣了就放弃，
嗯，
对，所以篮球是第一个让他感觉到有对手的，所以他才会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练运动的宗旨，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对手，你想要跟他抗衡，接着、
啊、对，其实男生就很喜欢竞技，很喜欢比较，
对，然后接着你想要超越他，你输过几次你才会下一次想要赢，对，但是在灌篮高手里面这个心态比较少被描写到，反而这个心态在那个黑子的篮球里面是有的，
哦，这个心态其实也有啦，在流川枫身上吧，
但是因为流川枫不是主角，
而且他太闷了，他的情绪表达都是闷在骨子里的，
對，
所以你不会看到他被特别刻画出来，
对，没错，
然后在樱木花道上面他就只是追着晴子跑而已，
对，
對，
啊，对，
其实樱木花道一直到应该说如果是我的话啦，我有被这个人感动到真的是到生亡工业那个时候才开始有
他用心的在打球，
对，
前面
那时候你才发现他真正开始认真喜欢篮球，
对，
他前面真的就只是为了想要接近晴子，
对，
才去打篮球。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跟他做的很多努力与他的初衷是不匹配的，
嗯，
然后还有他的成绩还有别人对他的认同跟他的初衷也是不匹配的，
对，他虽然说付出了很多努力，啊，就他练投篮啊那些东西，
对啊，
他虽然真的是付出了非常多努力，可是你都还是没有办法撕掉说他就是为了喜欢的女生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标签，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让他，因为为了别人做事情很容易就那个火花就会洗掉，
那
一定是什么事情是为了你自己，你真的自己很想要做，嗯，你才会一直努力下去，
嗯，
对，
哦，对，我觉得其实男生就是那种为了想要赢，然后想要让为了一个群体而付出的那个事情在这个运动赛场上才是比较容易感动的，
对
对，但是在当时真的啦，就是到三文工业才感觉出来，可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是漫画的结束，
已经结束了，
对，我觉得他就是会让你觉得，所以哦，我发现了，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灌篮高手经典，就是他停在高潮，
而且他是
正在攀升的那个高潮，就你觉得咦，快要到据点了，结果他就停了。
对啊，对你们这个时代来说就是遗憾，
对，大家想要继续看到他们后面比赛，然后你看到他们好不容易打赢了三重工业，然后最后只说哦，他们输给了另外一个什么爱知县，什么爱和学什么学院忘记了，对，就 只一旦文字叙述就结束了，这个漫画就没了，
对啊，
就啊傻小
好可惜哦。
对，就傻小，我想看他们进军全国，
因为对对啊，因为其实以他们这条路啊，照别家的漫画，别部运动漫画来说，一定会第一次先失败，第二次才成功嘛。
对，就学长们毕业，迎来新的学弟。
对，他很像第一次那次失败。好，我们接下来要等着樱木花道成长了，整个流川枫也成长了，然后他们两个打出一个很棒的配合。没有，漫画结束了，
就结束
了。对
对，就是这样。哎，但是听说好像今年会出他的剧场版，《灌篮高手》剧场版。
但是我觉得剧场版没有办法讲，哎，他。他至少
我不知道他是要讲新故事还是说就是重置旧故事，
哦，
因为也很有可能是重置旧故事，对，重置旧故事我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了，除非啊他把一些动画的部分改进的好看一点，
哦，
因为哦讲到黑子的篮球，他的动作真的是很漂亮，
他的动画重现的非常好，
清风跟那个火神进入这种
的
那个状态，两个在那敲敲敲敲敲，然后加上那个鞋子摩擦的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哦好有临场感，
对，
帅，真的帅，
超级喜欢清风，
对，真的帅
哦，
清风就是 Kobe
啊，
对，清风就是 Kobe，
然后我觉得火神就是樱木花道，
嗯，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就是致敬樱木花道，他的所有的配置都是樱木花道的配置啊，就是很会跳啊，
嗯，
然后身体素质非常好啊，红色头发啊，
但是没有那么笨，
个性挺北气的。对，他的无厘头跟他的笨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理解的
啊。樱木给人的就是在一个文化不够普及、教育不够普及的年代里出现的没有受教育的智障。
嗯，在我们这个年代看起来就会觉得怎么会有人说出这种话，怎么会有人做看到这件事情是这个反应。
嗯嗯，火神就蛮合理的。
对
对，他就是在某些地方他就是很笨。
嗯，
就很，其实很多男生都是这个样子，他只有对他自己专注的事情他是
认真
的。
对，但是樱木花道你没有看到他对哪件事情是认真的。你觉得你有觉得他真的追晴子很爱晴子吗？其实也没有，他比较像是高中生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说他真的很
爱，然后加上后面跟流川枫较劲。
对
对，他就是因为晴子喜欢流川枫，他就跟流川枫较劲，就有点像人家讲说鸣人是不是真的喜欢小樱。
没有，
也没有吧，他可能只是想跟佐助较劲吧。
对啊，
对，佐助才是真爱啊。
对啊，真的。而且黑子的篮球你如果细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心境的变化，包括一个教练是会让整个球队很不一样的。像地光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几个明明打球打得好好的，后来大家会变成各打各的，纯粹追求比分，就是因为他们教练跟他们学校给他们的就是你们只要赢球就好了。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个时代的那个时候那个年纪的小孩子是非常容易被这种事情左右的，他找不到他一个中心思想。
他正在建立他的价值观的时候，然后但是居然被丢了一个非常不正确的方向。
对，尤其是他自己觉得那样不好，他希望他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时候，你别人跟他讲说你就那样吧，他是非常容易放弃自己的。
对，
尤其是被他信任的人。
对，
所以其实在清风这一段他就描写得很好。
欸，对，这一段我其实印象蛮深的。
对啊，我也印象蛮深的。
就是如果说当时有一个好的长辈在他身边给他建议，
对
的话，对，我觉得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在他们这个世界观里，虽然前面都没有提到啦，就在他们这个世界观里是有 NBA 的存在的。
对啊，
你作为一个指导者，你就不会跟他说你有没有看过 NBA？
对啊，
给他看个 NBA 录像怎么样，很厉害吧？也许你以后可以考虑往这个地方去发展哦。
对啊，
对，你这么有天分，你可以努力到那个地方去啊。
对啊，
全世界最强的高手都在那里，你这样就可以开导一个球员了，他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了。
对啊，
对，他就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只是因为暂时，我现在只能在这里。
对啊，
但我之后我要去到那里。
对啊，
就像泽北啊，
嗯，
是叫泽北吧？
谁啊？
三文工业的。那个，他后来不是要去美
国？山羊公园五个人全部都长得一样。
他后来不是要去美国吗？
hey，
对，所以他在日本打球，他就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在玩。
嗯，
就日本其实没有他的对手。那碰到流川枫的时候，他也就是觉得你就是一个有点本事的小屁孩，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嗯，
所以他从到底就在虐他。
嗯，
他就是开心的在虐这个人。
嗯，
那一直虐到流川枫稍微有一点点突然开窍了，他才觉得哎，事情变有趣。
这个就是为什么地光中学到最后变得就是纯粹以虐别人为乐，因为对他们来说，
嗯，
我没有对手啦，我就是在玩啊，我没办法跟你们这些比不上我的人玩，那我就跟我自己的队友玩，所以我们就岔斗啊。
嗯，
对啊，
对啊。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看我们现实的篮球比赛来讲，如果说你这支球队的实力很超群，你可以跨层级去打，
嗯，
去打练习，那这个样子你就会让球员很快知道说，哦，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在现阶段的赛事我们是没有对手的，
嗯，
但是不代表这整个篮球领域里面没有我的对手。
没错，像《排球少年》里面有讲过一句我觉得很棒的话，他就说，哦，因为有一场就是主角队他们对到有一个队伍，他们是有200多公分的一个球员。
嗯，
对，以200多公分来说，篮网的高度就会变得非常高，所以他们的扣球就会变得非常不容易得分。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教练就说，在高中生这种体格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赛事中，有一个非常高的高个子，高个子是一个高到一个程度，你就会没有办法跟他抗衡，他就可以，对，他就可以改变整个
局势。就像以前松山的孙思瑶，他那时候也是可以一柱擎天的，
啊。有，现在不知道好不好？
他就在 T1 啊，我们也关注
不
到他，不
知道有没有好好的在打球。
嗯，我对他已经没有期待。
想当初对他还有一点点期待，因为孙思瑶这个名称我是听过的。
嗯，
他是我那个时候有在看 HBL， 就是我们学校有进 HBL 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关注一些，就是包括男子的 HBL 我就有看。
对，
然后孙思瑶是我有印象的人，
他差不多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打出来的。
对，所以想说什么，我们瑶瑶没了吗？
不行的啦，
加油啊瑶瑶，
差太多了。好，
所以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黑子的篮球，它可以让你有一些对运动有一些基础，对篮球有基础的了解，然后还有对 运动赛事上每个球员的心境，
嗯，
有一些了解。
其实他的剧情还是有相当精彩的。
对，他的剧情就是非比赛场上的描写是比《灌篮高手》好很多的。我觉得《灌篮高手》的好的描写是在比赛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教练做的决定，每个球员做的决定，这些事情他是写得很好的。
而且《灌篮高手》的节奏真的有点太慢。
嗯，他就是想要营造那个哦，我这个很难打，我打很久，然后每个人的心境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运动漫画还有蛮大一部分就是，当他们没有在比赛的时候，球员是怎么成长的？那黑子的篮球是有把这部分画出来的。现在的观众应该是比较能够接受这种漫画，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看过《排球少年》啊之类的这种、
嗯。
那他们就是把球员的练习写得非常的细节，你会感受到他的成长是为了因为什么？那黑子的篮球是看得到的，虽然到场上会觉得很可笑，
哦、
就是我他妈练了这么久，结果居然被败给你一个天地之眼的这种感觉。
哎、哦欸，好像是，
嗯，
就是《灌篮高手》他是没有描写球员在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事情，除了樱木花道之外了。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教练我想打篮球这件事情会这么感动大家。其实他并不是赛场上发生的事情，他是一个球员受伤之后还想要打篮球的事情。
对
对，但其实，嗯，他在这类型的事情上面有描写的非常多。
对，
嗯嗯，但是现在主流的运动漫画很多都是在描写这样
的。我觉得确实啦，他其实我们很多去看以前的一些经典啊，他就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没错。
那你如果说在日后你没有看到他的，没有看到有延续他这个基础来成长出来的新作品的话，就代表说这个产业是失败的。嘿、hey, ，就像我们的中生代，
什么意思啦？
你没有依照前人的这个良好基础去开发出自己更好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嗯，
你就是失败的。
嗯，
对，我觉得现在中生代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的中生代刚好比较生不逢时，他们当初的那个环境不是只有比赛上，而是他们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度过这些时光的？
我觉得可能
没有观众的时候，或者是大家不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如何一直维持自己的热情？他们不但维持热情，他们还得要更上一层楼。
嗯，
这就变得非常难，因为首先你必须要维持基本热情。
对，其实人需要有目标跟刺激，
然后你要有好对手，然后你要有一个在你眼前会动的那个标杆，你觉得你一直赢不了他，但你想向他看齐的时候，是更容易推进他们成长的。
嗯，
但是可能那个时代刚好是篮球的低潮期，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嗯，
所以他们就会能够打到现在，能够留到现在还在打球，已经是很辛苦了。就像球评不是一直在讲说谁去开烧烤店啊，然后谁去
王新志啊，
对啊，然后李佳瑞不是也去哪里打工啊什么的，就是他们
好像去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就是已经半放弃篮球这条路，只是因为自己的热情还撑着。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比较操之过急啦，就因为看着他们的年纪，就会觉得哦，你在这个年纪，你应该要开始把球队的一些重责拎起来。
嗯，
可是看起来你们就能力就是没有跟上。但或者我们必须要想，就是这个职业联盟啊，只有两年，过去以来他们都没有好的环境，
嗯，
没有好的刺激去迫使他们去成长，
嗯，
所以是不是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时间再来成长？你必须把它当成跟全新的球员一样看待。
嗯，
对，我觉得可能你刚这样讲完之后，我会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对啊，
对，让他们也去长大。
嗯，
对，因为毕竟真的台湾篮球环境已经烂了太多年了 ，SBL 就是一个没有人要看的东西。
嗯，
对，讲真的 ，SBL 刚开始最火热的那几集，那时候我还小，我没有进场去看过，我看过一次琼斯杯，就这样。然后之后每况愈下，尤其是志杰他们这些人纷纷出走之后，我从来一次都没有进去 SBL 赛场上看过。
嗯、
就霹雳第一年我就进去看。
因为就是他那个氛围会让你想要进去看看怎么样，
对，就会进去看。而且那时候真的，你看就是 SBL 整个赛场上就是坐不到两三百人、
嗯，
就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
嗯，
就你旁边那个位置，你是可以翘着腿，你是可以躺在上面的，对啊，全空哎，
嗯，
那你就真的没什么好看。所以确实啊，台湾的环境也是差了很久了。那你要求球员在一夕之间强大起来，好像也不太可能。
对啊，
你肯定要给他时间。
也有可能是他们这一代就这样了，就是就像你说的、
嗯，
他们可能没办法把自己变成 S 级了，他们就是 A 或 A 加了。
嗯
嗯，
可能是这样子。
对，但这样子已经够了，接下来就是等新的一批长起来。
对啊，對，我是希望新的一批可以比较好啦，因为还要讲到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台湾目前的球员啊，对于打球的侵略性都不是很够。
打球的侵略性，
对，不是很够。就是如果说，因为像我们毕竟看过以前的志杰、信安这些人，他们的强吼不是只是单纯的说身体素质好，他们也有技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年纪，但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打球很有侵略性，
会想要得分，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我敢跟你碰撞，我敢跟你对抗。但是目前在台湾看起来，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温，打球比较温的，没有那么凶悍。那我觉得其实球星啊，你看那些厉害，真的你会觉得是顶级的球星，多少都有点凶。
嗯哼，
对，
就是他们打球有侵略，有目标，会想得分。
对，你光想杨敬敏就好了。
嗯，
你觉得有时候他有没有很凶？
他一直都很凶啊。
他就是你在他面前，我把你视为无物的扛进去。
对啊，
这个就是很凶哎、欸。但是你看现在年轻球员如果被这样扛到，我不知道是他身体对抗不好，还是说他就是怕，他就会退出来。
嗯，
对，
撞到一下想说哎呀进不去，然后就弹
出来。但其实有不少年轻球员他们的身体素质是还不差的、嗯，而且甚至是他大打小的时候，他可以硬吃的，
啊、像
他也不会这么做。
像你常常在骂的一个就是。你就比他高，你退什么退？
对啊，你为什么要向后仰投篮？
对啊，
你这个就是要往里面靠进去，然后让他扛不住你去犯规。
对啊，
要不然就是被你撞开。
对啊，
对，我觉得这才是正确大打小的方式啊。就我如果看到个子比我矮的，我们以前打篮球一定就喊他吃他吃他，一定是这样喊的啊。那结果这些职业球员都不会这样做。
嗯，
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希望可以看到其他人能像以前的志杰跟信安他们这种打球的方法。就是该强势的时候我强势，那碰到像布拉这种，我当然不能跟他硬扛啊，我当然是要退啊。
嗯，
但其实打他应该也是有别的方法的。
打他就要去看他们怎么打赢紫原的、啊、黑子跟火神怎么打赢紫原。
对
对，
很大一个问题，现在能够持球突破的人太少，
哦、
在富邦，尤其在富邦哦，国王队这一点就很厉害、
啊，
他们每个人都能切。
对对对，每个人都能切能投，所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守他们。
对，国王队这一点就很不错。
嗯，
对，但他们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自己的防守不够好。
对,
对
他们，对他们自己分数拿得很高没有错，但是他们也让对手分数拿得很高，
对，
所以就是一个就是看有点到最后就拼第四节的运气值。
对
对，
那但是富邦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志杰毕竟真的是老了，他39岁了，在去年可能大部分时间就是依赖张宗宪，
嗯，
但张宗宪目前在
今年休息
状况还不是很好，然后又受伤，现在又在休息、嗯，其他人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真的也想不出哪个。简
伟
如，
简
伟
如
又可以硬伤，
他不会切。
他又有硬伤，
对，他处理球也不好，张根玉也不行。
嗯，
那你
张根玉
再来就蔡文成啦。
你不能，那蔡文成也是那个年纪的啊。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勇士队现在就是一个在吃老本的球队，
新特利啊。
对，就对对对。
所以最近勇士队很明显就是靠新特利在打球的感觉。
對，可是新特利毕竟不是一个传球特别厉害的人。
但是新特利因为他目前体能很好，
对，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自己把球打掉。
对。
对，他可以自己把球打掉，但他这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对啊，因为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他总会有被人家守住的时候，
因为他也会累啊。
对啊，
所以目前富邦的问题我觉得蛮严重的、欸、就是中生代起不来，然后他们功能超级单薄，防守很普通，然后你只能指望他投外线，可是他外线又很不稳、
嗯、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放这些人上来我到底能拿他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上一场比赛看他们第四节打得这么顺心，大家观众看的都赏心悦目，就是场上有什么塞瑟夫，然后那三个老将，
对，
福禄寿三人组，
加林书伟，
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而且都做得很好、
哦、我今年很喜欢林书伟的一点就是他该进攻的时候他会进攻，
嗯，
而且他进攻效率也不错，
虽然有时候会膨胀，
对，有时候会像上一场比赛输掉，就是他有一段时间突然不知道干嘛那膨胀，但其他时候我觉得林书伟他在进攻的选择都还蛮不错的。
嗯，
对，他除了
他可以有效串联起球队，
对，他除了身体不够壮之外，我其实他找不到太多可以挑剔他的地方。在今年的表现，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啊。那很不错啊，继续保持。
对，可是不够啊，因为他要控球，就除非你先把整个进攻交给他，就让他担任一个 playmaker。
嗯，
对，除非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他的能力值又没有真的到这样子顶。
我觉得。好啦，这些问题发生在富邦实在是有点可惜，就是本来以为他们那里是一个人才库，
对啊，
结果其实 加上一些伤兵问题之后，他们现在变得有点危险、啊。
两年前是这样没错啦，因为两年前那时候志杰的年纪还没那么大，对，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游刃有余。
我发现一件事情，只要讲到志杰，你就停不下来。欸、我只要提到志杰这个名字，或者是我只要提到怎样，然后你就说哦，以前的林志杰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就停不下来。
哎、欸，真的是可以，
我打不断你。我就是想说，好，我们这个话题差不多咯，但是你就在开始跟我讲说志杰以前多厉害。
对，反正就是他。
我觉得可以给你一个志杰专题，你给我停止。
啊、之后，反正之后再说啦。
你要讲志杰，我下次给你一个专题讲。
富邦现在已经不能依赖他啦。
嗯，好，到时候给你一个专题去讲当初的中华队怎么打的。
嗯哼，
台湾的黄金时代，
黄金的
台湾
奇迹的时代，
没错，台湾的地光，
奇迹的时代。对，那现在。老本已经吃的快差不多了，
对，
因为毕竟蔡文成他也不是一个很强的持球进攻球员，
他就是一个打神奇球的人，
对，那神奇球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成功的，
嗯，
对他还是需要一些人的辅助，就这中生代他们其实，在富邦也待了3年4年了，就是没有起来啊。
现在看到翔军，上次看到输梦想家的那一场，就是翔军一直被德威虐的时候，哦、你就会想说糟糕
啊，对啦。德威中生代现在
有一个德威，
哎、欸，德威是我蛮意外的。
你说有意外的成长的，
他在玉龙的时候，我超级看他没有的，
看他没有，
就你就觉得是长一个手长脚长、身体壮人，但是什么都不会。
但他现在很棒啊！
他现在很棒，他现在很棒。
对、啊，
对我对他没话讲，而且他的策应啊什么的做得非常好，有以前这么美。
而且我非常喜欢他，就是敢于在访问的时候呛大 B，、欸、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呛。
哎、欸，看。这个是公关危机耶，就一般来讲啦，是不能这样批评队友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外援吧，就想说，反正
他也听不懂，
你打个一两年不合，你也就离开了。
嗯，
对。但是一般来讲，球队是不会公开在媒体上说自己的队友不好。
嗯，我觉得尤其这几场特别明显，加上德威那场打得特别好的时候，加上那一场比赛，我有听到球评讲了一句话：
犯规比得分多。
没错，就你犯规至多也才6次，表示你得分不到6分啊。
我记得他只拿2分。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等一下，大 B 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圈内人看得出来的，圈外的人都会替你担心。
即便说好啦，如果说你的进攻真的不太行，那我期望你在防守或者在篮板上，你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吧。但是也没有啊，我是上来犯规的哦，你是哈校园啊。吉伦第一个离开嘛，这，
但我觉得他们不一定会让大 B 走，不一定吧？吗？都这个时候了，
不让他走吗？你季后赛如果进得去，你还要继续用大 B 让自己输？
可是他们现在让大 B 走，他们其实也补不上一个新的洋将。
没有，你可以先补啊。
什么意思？
等现在洋将到了、
哦，
你再开掉他。对啊、
哦，
你再开掉他。
看等不等的，看有没有办法来得及进季后赛。
对啊，我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在找新洋将计划。可是如果我是球队管理阶层的话，这种洋将，我一天都不想再付他薪水。
真的、欸，
我情愿把你的水拿去给，把你的薪水拿去给德威当奖金。
我觉得吉伦的状况还比大 B 好，
那是大 B 好，
因为
吉伦他是有能力的，吉伦他确实他是有能力的，只是说目前领航员这支球队，他的系统不需要吉伦这种球员。
对
对，所以他去别的球队或许会可以打得很好。
对，反而他们放吉伦在里面会让他们的齿轮转动不起来。
对、啊，
但如果吉伦去到一个就是很需要他这样子能够带球进攻、进攻欲望很强的后卫的时候。
嗯，或许他就有一片自己的天地，
没错。
但是大 B 的问题不是他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我甚至连站在场上我都无法。
他站在场上就会犯规，
对，都无法。而且他每次犯规都有一副自己很委屈的样子，你委屈个屁呀、
啊！你就往人家身上跳啊！
我不知道你打篮球打了几年，你每次掩护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屁股跟身体往外面拱出去，那当然会被吹掩护犯规啊。
对啊，刚开始的时候球评会说啊，你年轻球员就是要付点学费啊，你看碰到谁谁谁这种老将。他就是一定会在这里给你买一个犯规啊什么的，可是到后面就会变得说，他很多犯规是
他自找的、欸。
对啊，那种你跳起来往人家身上扑，这个绝对会犯规的啊。
如果梦想家想要在战绩跟季后赛可以走得更长远的话，大 B 一定要换掉。而且现在，在中锋人手上更吃紧，没有王柏智。
对，王柏智听说他打工程师那场打得超好，但那场比赛我还来不及回看。
你这两天可以看，晚上的时候可以来看。
而且听说他打得超可爱，
超可爱，打得很可爱。
对对，很多人网友在下面留言说，看篮球比赛一直觉得很可爱是正常的吗？我就想说，我一定
要
看
一下。
对，我目前就最喜欢关注的球员就是第一个就是王柏智嘛，
嗯，
然后林俊杰啊，
嗯，
然后 德威我也很喜欢。嗯哼，嗯，然后还有就是之前的话，就是会时不时的看一下孙思瑶，看他有没有好一点，偶尔眯一下这样子。
放弃他了啦，不用浪费时间看他。
然后很喜欢杨敬明
啊，对，敏哥，嗯嗯嗯，敏哥真的是老了以后很帅。
对，他完全老了以后就是我的菜。
嗯，对，真的帅，五官深邃。
然后还有最近有被汤马士圈粉。
哦，汤马士
永远都笑得很可爱。
汤马士真的超可爱的。
我那天看到他跟他拿到那个 MVP 奖的时候，跟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合照的时候，笑得好灿烂啊，就想说其他球员都是塞兵，就他一个人笑成这样。
小夫如果上去的话，
他就是很努力的嘴角勉强勾起来的这种感觉。
嗯，汤马斯看起来就是一个个性很随和的人。
对啊，
以他实力来说，他其实是确实有机会可以进回到 NBA 的。我觉得，嗯，他比过去我们可能很多现在已经回到 NBA 的洋将表现都更全面。
当初规划 Q 的时候是他几岁的时候？
好像也是31岁左右。
哦，嗯，可是 Q 真是用好用满的，人家打到40岁还在跟你打球，哎，
对啊，打得很好用，他也是非常好用啊，而且他在中华队其实也差不多打到36岁，
他真的很棒，哎，
对，蛮好用的，真的没有他我们那一年回不了四强，2013年的国际赛真的可以看。
好，我们下次再来给我看。
那一年很棒的是，我们除了有 Q， 我们其他的中华队成员几乎都在状态最好的
年，就是奇迹的时代，他们，啊，
对，他们已经到球技跟观念都最成熟的时期，嗯，所以那个时候比赛你真的会有一种觉得，哦，原来我们可以这样轰老外啊。哦，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去了 CBA 之后，就他们去了中国之后，嗯，因为以前，哦，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台湾的篮球员有被大家嫌说就是不长肌肉，都太瘦，我们不喜欢对抗，我们打球就是温文儒雅。
好的，
对，到了 CBA 之后，然后他们发现国际篮球的趋势对抗很重要，嗯，然后又有到 CBA 的磨练，他们那个地方是号称篮球界的 WWE 的，欸，林书豪在那边打过，他真的很清楚。然后大家发现，哇，志杰他们回来之后效果这样很棒，打国际赛什么的时候很好用，嗯，大家就开始纷纷的开始投入重量训练，嗯
哼，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拉起来，嗯哼，那我觉得那一年真的就是成果的展现，就这一批最有天赋的人，然后做对的事，嗯，上场把球打好，
好。我们下一次来聊这个。欸，你常常讲到你很喜欢的，你就停不下来，啊，然后你就打算把这一集看要录到什么时候？
反正会剪嘛，我们大概还可以再剪个几分钟下来。
好，
应该就是一个小时
没有了。我们下次要聊就是这个，你说琼斯杯吗？2013年的琼斯杯，
琼斯杯跟亚锦赛。
好啊，嗯，下次你如果有找到片源可以让我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来 聊。
哦，那很好找，那个片源超好找。
好，好，我知道了。好，今天就这样，我觉得已经够了。
好啦，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